经节灵前二十三章十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Amen.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建造人。无论何人，不要寻求自己的益处，乃要寻求别人的益处。凡肉是向上腐败的，你们是反噬，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因为地和地的风化都属于主。若有不信的人请你们，你们也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是往事，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但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活祭的物，就要给那指出的人，因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自己的，乃是别人的。我的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审判？我若感恩的分手，为什么在我所感谢的路上被人捆绑？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事，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对犹太人，对希利尼人，对神的召会，你们都不要成为绊脚石。就好像我也凡事叫众人喜悦，不寻求自己的益处，只寻求多人的益处，叫他们可以得救。
好，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我们上个星期读的经节，其实还有一节。这个经节我们读到最后，十章三十三节的时候呢，它是第十章的最后一节了但是这一段话呢，其实是结束在十一章第一节我就把十一章第一节读一下，你们听就可以了。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这一段话呢，从到了第十章最后的一节和十一章第一节呢，其实这一个段落呢是从第八章开始的所以我们下面有一节经节呢是第八章第一节跟这个第八章第四节我们读一下。
关于祭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我们都认知识，
知识
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建造人。
关于吃祭偶像之物，
我们晓得偶像在世上算得什么，也晓得神只有一位，
再没有别的神。
所以这个第八章到第十章或者十一章第一节呢，它是一个段落，它就讲到这个哥林多人他们虽然信主之后但是他们在那里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吃这个祭偶像之物所以这个我们读到这个第十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这个这个有人呢他去这个肉市上买呢，有些那个肉买的肉它其实是祭过偶像的所以这整个是一段那现在我们呢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呢，哥林多前书呢是写给哥林多召会哥林多教会的一卷书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门徒跟随着主耶稣然后呢后来主耶稣钉死复活升天之后呢，门徒就在地上后来呢门徒传福音就有人得救了所以在这个圣经开始的时候可能大家信主之后呢，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呢就自然而然聚会嘛到底不知道这个基督徒到底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开始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主耶稣带他门徒得救，让门徒跟随他。等到主死而复活升天之后呢，门徒在地上了。门徒在地上，他们怎么聚会的呢？家庭聚会所以我们刚才弟兄讲到我们在纽约呢我们对于这个得救的弟兄姊妹能够不但是来在主日来在一起这个我们是大的聚会我们还需要都在家里面，在小牌的里面聚会 这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这个也是啊，当初基督徒开始聚会的时候的情形，我们知道，到后来主复活升天那个时候呢，在地上其实跟随主的人很多，但是最后呢，一直啊，到跟到底，继续啊，在这个主的心意里面啊，同心合意啊，在地上啊，为着主的权益呢，站住的呢，只有120个人。这120个人呢，后来呢，他们照着主的吩咐留在耶路撒冷，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呢，到五旬节那一天呢，他们传福音呢，就有3000人得救，就有3000人得救。这些3000人得救呢，那很多人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啊，可能那200左右，可能还不到啊。那3000人，这些人都得救了，这120个人怎么照顾他们呢？那圣经就告诉我们啊，他们怎么开始的啊？他们开始的时候呢，那120个人最多就照照顾120个人嘛，对不对？啊，圣经给我们看见呢，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呢，他们是得救的时候啊，他们就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擘饼和祷告。我们刚才有擘饼嘛，所以第一班的基督徒呢，他们在地上啊传了福音之后呢，就带着大家啊擘饼祷告，还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使徒教训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些，都是使徒的教训啊，其实就是新约圣经了啊。然后信的人都在一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对，
然后就坚定持续的啊，他们坚定持续哦。所以我们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坚定持续的生活啊，不是偶然来一次啊，这是拉拉塌塌，这个拖拖拉拉的啊。这基督徒生活不是这样，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坚定持续的生活。在坚定持续的生活呢，接下去给我们看见它有两面啊，一面就是坚定持续的在殿里，你知道圣殿很大啊，所以门徒啊，这个大的聚集呢就在殿里面。那下面就讲啊，并且就是一方面有大的聚集，另外一面呢，并且挨家挨户擘饼，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这个就是当初基督徒聚会怎么聚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聚会啊，就是照当初的原则啊。所以我们有这个聚会呢，你可以说就是大的聚会啊。还有就是啊，我们也有挨家挨户的聚会啊。这个所以就在圣礼聚会或者在 Jamaica 聚会的话呢，有些弟兄妹从稍微远一点啊，还要坐车来啊。但是挨家挨户呢，就在附近啊。所以我们是在盼望弟兄姊妹啊，一面呢，我们需要这样大的聚集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另外一面呢，我们也需要在小的聚集里面，因为在小的聚集里面呢，很多大的聚集顾不到的呢，那小的聚集呢，就可以顾到我们很多的需要啊，彼此的牧养啊，彼此的交通啊，所以召会生活刚才也提的啊，80%呢都在这个小牌里面，在家里面啊，这个才能够落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啊。好，我就这样提一下。那这个哥林多前书呢它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这个教会啊。那在这个最后一段呢，他就讲到祭偶像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到了第10章啊，这个哥林多人啊，他们的问题呢有6个问题，后面还有5个问题。所以哥林多教会啊，他很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保罗就一一的回答他们那这祭偶像的问题呢，这个其实是很低的问题了怎么这个信主的人还去拜偶像，或者说吃这个祭偶像的东西呢所以保罗花了第8章、第9章、第10章都讲到这一件事情那我今天早上呢，我其实没有太多负担讲这个那我只是稍微提一下。那保罗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你知道问题啊，回答不完的，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小牌子里面呢，你借着大家彼此交通了，你的问题啊就会得着回答常常主借着他的话 你借助弟兄姊妹的话呢，就能够把你心里呢有些解不开的事情呢，哎，就解开来啊。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啊，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呢能够看重主话啊，主指引我们基督徒生活啊，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啊。那在这个我们已经讲到第十章啊啊，那我刚才选的几节经节在第一章啊。第一章呢，其实保罗呢在回答的时候呢，他对着哥林多人没有，他没有说这一帮人真是信主耶稣说这么麻烦，好多问题啊，他没有这样子啊。我们把这个第一节第二节读一下啊，就是保罗呢在写信给这一帮基督徒啊，这么多问题的基督徒的时候呢，他的心情是什么啊？我们读一下。凭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所提尼，写信在哥林多神的召会，就是也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蒙召的圣徒，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大家读这两节经节，你们觉得怎么样？所以心情很好嘛，对不对？神的召会啊，啊，不得了的事情啊，是他是蒙神所召啊，蒙召的圣徒啊，甚至在基督耶稣里被圣别啊。所以这封信啊，其实保罗的心啊，还不只是啊帮助这些哥林多的圣徒，他的心啊，是所有什么同着所有在各处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以保罗在同时写信给这哥林多人的时候啊，他的心上还有谁呢？还有所有在各处呼求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阿门
啊！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心胸要像我们的神的心胸一样啊，不要只是看见我们这个小小的一点事情啊啊，或者我们这个区啊，我们要被主扩大啊，有主的心胸。那他这里讲的呢，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话，我们把最后读一下，就是讲到他是他们的，
也是我们的。
他就讲到基督，基督啊，是所有呼求主耶稣之名的人，也是呢保罗的，还有保罗写信给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圣徒的啊。所以保罗的心里面啊，他是被这位主耶稣充满了啊。所以这个所有问题的答案呢，其实不是我们能够解决什么人的问题啊，其实呢主耶稣自己呢，他就是我们一切的答案啊。所以盼望这个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话，你就会发现呢，在保罗所有这个前面六个问题啊都是在人的领域里面啊。所以他分成两部分，第二部分呢从十一章开始呢，他就讲到神圣的行政啊，神在宇宙的里面呢，他有他的安排，他有大的经纶，他有他的行政。那个是第二部分，哥林多前书第二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讲到哥林多他们很多的情形啊。这些情形啊，我就想到，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啊，最后讲到这个神是生命的源头啊。但是呢，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都是偏行己路的人，我们都是埋鸟啊，邪恶最牵的人啊。但是呢，主救赎了我们啊，并且啊，赐给我们生命恩典啊。他这里讲啊，我们甚且啊，将你欺侮侮。时常抗拒圣灵，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呢，不是信主之后呢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主虽然在我们里面呢、啊，我们还是欺负他。怎么欺负他呢？因为他是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啊，他不强迫我们。很多时候呢，他要催促我们来聚会，我们、啊、不肯聚会，那你就要、啊、欺负他啊，把他摆在一边啊，就是照我们自己要做的做。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情形。所以所有的问题呢，其实啊，它都是、啊、因为我们这个人啊，没有活在基督里，没有活在神里面，那我们就有啊很多我们人的问题。有些问题啊是自己的问题，有些问题啊影响到别人啊。那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呢，这些人这些弟圣徒们就有这种情形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呢，一方面他指出他们的情形，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供应啊这位基督啊做所有问题的答案啊。 所以啊，我们如果这样的来看的话呢，那哥林多前书啊，面对这么多的问题呢，他其实把这一位基督呢，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答案，他的丰富呢，摆了出来啊、哦，就我们看见了啊，实在这位、啊、基督太丰富了啊、哦，我们不应该啊啊，我们应该被他来充满呐、啊，啊、哦，被他来占有啊、哦，就譬如这个啊第十章里面。他明明是讲这个拜偶像、祭偶像、吃祭偶像之物，你不能够这个吃这个桌子啊。他讲这个吃祭偶像之物的桌子啊，是鬼的宴席啊。这个是你说这个东西是坏的不得了的，是神所憎恶的。但是呢，保罗怎么回答呢？保罗说啊，你们不可住主的宴席，又赴鬼的宴席。主的宴席高不高啊？主的宴席太高了，所以我们大家解答的问题不是去对付那些，解答的答案呢，就是我们享受主的宴席。啊、哦，所以这就是、啊、保罗解决所有哥林多问题的答案。啊、哦，不是今天呢，我们今天呢，好了这么多问题，那我们就给十诫吧。啊、哦，旧约有十诫，那我们就给我们在纽约市召会的十诫。啊、哦，大家来遵守这个十诫。这个不是解答的方法啊，主的解答方法呢，就是他自己啊，所以这个保罗第一章里面呢，他已经把这个摆出来了啊。其实我们的这位基督，他就是我们的答案啊。所以在每一章的里面呢，你可以说啊，他都是把基督摆出来做所有问题的答案啊。第一章里面他就讲啊，这位基督呢，他是我们的从神给我们的智慧，是从神给我们的能力啊，他是我们的份。啊，他是我们的公义、圣别、救赎，啊，你看这位主多丰富啊！这个其实就讲到主全备的救恩啊，不但呢、啊，他借着主耶稣的死洁净了我们，
阿门，
称义了我们，他还啊把他神圣的生命赐给我们，啊，来圣别我们，甚至有一天呢、啊。他要叫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啊，得荣耀啊！那这个就是、啊、这个保罗在这里啊，每一章里面呢、啊，把这位主耶稣基督摆出来。那第二章里面他就讲到，基督是神的奥秘，啊，是神智慧的奥秘，智慧啊，在智慧里面啊，这个就是要我们得荣耀。那第三章就讲到基督呢。他是那个神建造的根基，那我们大家呢都是啊神的建筑，是神的根地啊。那这个所有这些章节下去，一直继续下去的，你可以看见呢，第五章啊就讲到 啊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的宴席啊啊。其实那里第五章那里啊，他在对付的就是对付一个恶弟兄，这个恶弟兄呢，他甚至犯了啊乱伦的罪。啊，收了他的继母啊，那这么低的事情呢，保罗却把这个基督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呢 的无酵饼，叫我们能够、啊、要守这节摆出来啊。所有这些其他的啊，我就啊不细讲了啊。所以每一章的里面呢、啊，一方面它有很低的情形，另外一方面呢、啊，保罗把这个很高的这个神所给我们的启示呢摆在这里，叫我们能够经历它啊。第六章就讲到。我们这一般人呐、啊，甚至能够与主联合。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啊，就讲到神的爱啊，不只是为我们流血受死，甚至与我们联合啊。今天我们里面呢、啊，啊，不只是有我们这个自己，啊，我们的魂，但是神的心意啊，要进到我们的灵里啊，与我们的灵调和。所以那里就讲到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这个与主联合呢，还不是只住到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与我们联合。这里讲到啊，这一个联合是这与主联合，就这一个人与主联合呢，就是与主成为一灵。那这一个相对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有人呐、啊，滥用他的自由，用他的身体呢滥吃滥喝，甚至呢与娼妓联合，甚。这个神的话里面讲到与娼妓联合的就是与娼妓成为一体，那这是非常低的事情，但是主就讲到与主联合的 就是与主啊成为一灵。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不得了啊，我们有不但这位主进到我们的里面，他还要与我们联合，甚至说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啊，圣经讲啊是败坏的身体嘛，啊，里面有很多情欲啊、污秽啊这些啊，但是圣经讲我们的身体啊就是基督的肢体啊，啊，所以所有这些呢啊，我盼望我们大家都学着，在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不要那么脑子钻进去这些问题啊，啊，是不是应该是祭偶像之物呢？保罗一面讲啊，偶像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嘛，对不对？石头做的和木头做的，这算什么呢？祭偶像之物也算不得什么，都是神造的啊。但是另一面呢，他非常关心啊，这个我们大家要享受我们所接受的这位基督啊，认识这位主，在他的心意里面呢，他是要叫我们呢，天天来吃这个啊。啊，享受这个主做我们的生命的粮啊！啊，其实我就讲一下，因为我们上次讲到这个薄饼的意义，帮助很多刚刚信的嘛。薄饼的意义一个很强的点就是啊，讲到我们在这里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就是见证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基督徒活着，不是单靠我们肉身的食物，我们乃是吃这个饼，见证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啊。那我们是凭着他做我们的生命，也凭着他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来过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想我这样稍微提一下就好了。那我有一点感觉呢，就是要交通一下这个里面有些经节呢，在我们过去这个星期读到的经节里面呢，他讲到良心这件事情啊。因为有的人呢，他良心很平安，他吃这个祭偶像之物，因为他有知识，我们刚才讲到他有知识，这个算不了什么嘛。这块肉就是啊，这个神造的百物里面一样啊。但是这里他这个我们读的经节里面就讲到，他说啊，在肉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啊。因为那个时候啊，他祭过偶像的东西的时候呢，他有些地方呢祭了，那这个譬如一头猪啊什么东西啊，有些东西呢，他这个肉就为了这个祭偶像用的，那剩下来呢，他就运到这个那个时候的超市、肉市，就把它卖掉了啊。那这大家有的人就买了嘛，买了就拿回去吃了。那你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这个肉是祭过偶像了没有啦，对不对？那你如果去查，这你就说你不要去查啊，这个不要为良心的缘故去查问什么。因为如果你去查问，哦，这是拜偶像的，那你吃不吃呢？保罗就说，你不要查啊，你就反正去查，去肉市买了就买回来，买回来烧了就吃了。因为这算不了什么，所以就不要为着良心的缘故啊去查问什么啊，因为地和地的丰满都属于主。这个很清楚嘛啊，但是呢，他下面接下去讲啊，若有不信的人请你们也愿意去。有这个不信的人请这个弟兄姊妹去啊吃个饭啊，你们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是，这个人可能是不信的，可能是拜偶像的，对不对？他给你烧了东西，他是买了这个祭过偶像的东西，那不要为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好，这个很清楚嘛，对不对啊？下面他就讲了，但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是献过祭偶像的东西呢，就要为那指出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大家听得懂吗？啊，有人就说，哎，你去那边吃啊，那个东西啊，这个人呢、啊，去买那个祭偶像的肉烧的东西啊，那你现在啊，保罗就说，有人对你这样说了，这是献过祭的祭物，就要为那指出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那下面加了一句，不是啊，我说的良心呢，不是你自己的。因为这个弟兄他知道啊，他也没有问的，他如果烧出来他就吃了，不是为你自己的，乃是别人的， 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审判啊？所以这件事情呢，前面他也有讲过啊，就是说，譬如有人呢、啊，他这个进偶像的庙里面，啊，他进了庙，庙里面大家在吃，他也吃了，啊，他就出来。那这个如果有人呢、啊，信主之前他是拜偶像的，那他一看见呢、啊，哎，这个弟兄啊进这个偶像庙里面呢、啊，哎，他在那边吃了，哎，跑出来了，哎，他可以吃，那我也可以吃啊。那这个弟兄他是拜过偶像的，如果他也在跟进去啊吃的时候呢，其实呢他那个突然胆子大了啊，就进去吃啊，对他是不好的，因为他原来是拜偶像的。哦，大家懂这个啊？所以呢，保罗的话就说呢，你为着这个弟兄的缘故，因为他良心软弱的时候呢，你就应该不吃啊，因为基督为他死的人呢、啊，这个人呢、啊。你呀、啊，去吃，叫他也放胆呐、啊，做他从前做的那些事情，那你就是啊，败坏了这个人，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呢、啊，在这个，特别是在今天呢、啊，主往前的时候呢，我们呢、啊，在这个大的聚会也好，在小孩聚会的时候啊，我们基督徒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良心这件事情，啊，良心这件事情，啊。良心呢、啊，是我们这个人里面呢、啊，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不信的人呢、啊，他也有良心，其实是我们人的灵的一部分，啊、我们知道人里面有三个部分，看得见的身体，看不见的你在想什么，这是你的魂，啊、你的感觉怎么样是你的魂，好，你决定要做什么事，这个是你的魂，但是、啊。还有第三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都清楚，因为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人是有灵与魂与身体，这三个部分圣经非常清楚的。那灵里面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良心，那这个良心这个部分呢，我们呢对我们呢基督徒非常的要紧。我们最后选的一节经节啊，我们把那个读一下啊，这个保罗讲的话啊，我因此操练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呢生活的里面呢、啊、要圣经讲我们要随着灵而行呢，有一件事情就是、啊、要照着我们的良心啊。那良心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在啊，所以保罗呢他操练自己啊存无愧的良心啊。那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节经节呢，就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节，那里就讲到，他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呢，要顾到我们的良心。如果我们不顾到良心的时候呢，他就讲啊，这保罗嘱咐提摩太啊，你要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这些，就是信心和良心的时候呢，就在信仰上犹如船破，哦。这个一个基督徒呢，他良心不顾良心的时候呢，这个基督徒啊，你就说可以说破产了一样，几乎是破产了啊，因为船犹如船破，这个船一破了之后呢，船里面的货物呢就流失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呢，我们需要在这个良心的事情上啊，在主面前呢，特别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呢，对神对人啊，这良心它是什么功用呢？良心的功用啊，就是叫我们呢、啊、知道是非对错啊，还有就是啊，叫我们知道啊，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所恨恶的啊，这个是我们良心的功用啊。所以我们大家在特别在小牌的里面，在我们跟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呢，我们呢 良心这件事情，它是在我们呢其实人造的神造人的时候，他就有良心，啊，但是呢，良心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它没有作用，啊，所以这个圣经讲亚当跟夏娃呢，他们被造的时候啊，他们是赤身肉体的，啊，我从前就不懂这怎么搞的啊，圣经会说他们这个神造他们是那个情形，那这个就有点像啊，小孩子生下来之后，这小孩子生下来之后啊，他就是光光的嘛，对不对？那他有没有什么羞耻感 他没有的啊。但是呢，人一堕落之后呢，当这个神来找人的时候呢，哎，亚当跟夏娃呢，他堕落之后呢，他就用叶子遮身，对不对？然后神来找他，他就躲起来了，那就表示呢，他有感觉了啊。所以说，良心在人呢、啊，堕落之后呢，就有感觉了。那在我们信主之前呢，其实人是有良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因为人呢、啊，昧着良心做事，结果良心就没有感觉了啊。那我们信主之后呢，其实所以一个人呢、啊，如果他不认罪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得救的，因为他把他那个明明里面有感觉的啊，他把它压下去，就像这个这个牛跟马，人家用这个烙印盖上去的，他那个地方没有感觉的啊，他那个皮很厚的。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呢，其实我们良心信主之后呢，良心很有感觉的啊，良心很有感觉，因为这个神的灵呢、啊、把我们点活了啊。良心就是灵的一部分，他就把我们点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一方面、啊、良心被点活，灵也被点活了，神的生命又进来了，甚至神自己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对这件事情良心这件事情是应该是很有感觉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啊这个做错了事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要学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认罪啊。包括我们跟那个夫妻也好，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啊，不要说这个小事。小事呢，小的你不管了、啊、大的慢慢你都没有感觉了啊、哦、你看见都是别人的错，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不好。那你呢，那你这个船上啊、哦、这个船呢、啊、就是货物就慢慢漏掉了啊、哦、你可能还搞不清楚，哎，我这个信徒我是天天来聚会的啊、哦、哎，我也常常读主的话，哎，但是呢你里面呢信心也好啊，其他的都漏掉啊、哦、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件事情啊要在主面前向主敞开啊，叫我们呢、啊、有什么事情啊，对人也好啊，对人错了，我们基督徒其实就要学习认错啊。你认错的时候，你里面就有平安呗，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因为啊主就称义我们嘛啊。那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呢，就跟神认错；但是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哎我跟神认错了啊，那我就不需要跟人认错。对，跟人得罪人的时候，亏欠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对人认错啊。甚至我们在小孩的里面啊，我们很多的事情，或者我们接触人、接触弟兄姊妹，那这一方面呢，我们大家都需要在这一面呢，求主啊光照我们啊。有时候晚上我们一读主话的时候，有时候主会提醒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压下去，或者算了。不管他，我们要学着向主敞开啊，让主在我们里面说话呢，哎，我们就有反应，有感觉啊。那这样呢，我们这个人呢就在神圣的生命里啊就长大啊，我们就越过越觉得，哎，这位神非常的真实啊。有些基督徒你碰见他呢，他会讲，哎，这个我神在哪里？好像啊。信的时候是很有感觉，现在没感觉了啊！大概神离我很远了、啊。其实有时候不是神离我们很远，乃是我们呢、啊、这个良心这一面呢、啊、没有啊，在主的面前呢、啊、亏欠人或者亏欠神的时候呢，没有跟他有一个对付啊。所以这里呢，保罗就提醒这个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啊，不但是为着他们自己的良心，他们要做事，但是有时候呢，要为着别的弟兄姊妹。啊，为了他们的益处，不要绊跌他们啊！所以我想，特别在我们呢这个召会要往前的时候呢，这一点我们盼望在这个我们小牌聚会的里面，我们在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上呢，我们都能够在这一点上呢蒙主的光照啊，也能够学习呢，在这件事情上该认罪的就认罪啊，说对不起的就对不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所以认罪的事情上呢，他有对罪的事情我们需要认罪，换句话说你做错了事情啊，我们需要认罪。还有就是啊，有些事情呢，你里面不安的时候啊，不安的时候呢啊，你也需要跟主讲，可能这些的时候啊，你很忙到一个程度啊，你根本主都忘掉了、啊、那怎么办呢啊，有时候我们啊，哎，里面有感觉的时候说，主啊， 对不起，我好久没来了啊，没来波比聚会了，是吧？赦免我，哎，你里面就会有平安哦，啊，里面就会有喜乐啊。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啊被别的什么事情霸占了我们，啊，我们原来是属主的人嘛，对不对？但是什么事情霸占了我们，那我们呢也需要跟主讲啊。那还有这个事情啊，它可能不是对错的问题，但是呢，你呀 啊做了一件事情呢，可能那一件事情呢，你得罪了弟兄姊妹。不是说他对你，他错你对，或者你对他错。有些时候呢，这良心他不是讲理由，他是在神面前的啊。那我们就啊照着里面的感觉呢，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呢，哎，这个这样的在主面前的一点的认罪，在人面前一点认罪呢，就把我们恢复到跟神跟人的交通里啊。所以我们基督的生活、啊、就有这两面。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呢。啊，都能够有这样的操练，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就会健康，啊，就不会有任何的破口漏洞啊。特别在主往前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心啊，要跟随主往前啊，在教会生活里面跟弟兄姊妹一同往前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一面呢，我们有这样的学习的话呢，对我们的生命长大呢是有帮助的啊啊！愿意我们大家都在神圣的生命里长大。也在主的行动上呢，跟主一同配合，啊，我们有这样健康的啊，这个我们的灵啊，就能够啊跟主配合。好，我想我就停在这里。
先放主，感谢主啊！今天这个信息呢，实际上。啊，从一开始，我们上一周交通到第十章，我就补一点，好不好？因为这个我就顺着弟兄交通的，因为讲到良心，这个良心是神向造人的时候吹入一口气，那口气里的就是那个灵，灵里面有一个功用，就是我们的良心。这个良心在起初。是为了预备盛装神的，这个良心不是让你有没有感觉的问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罪，不需要那个感觉，它是预备成为一个器皿，要盛装神。这个灵到今天它的功用和它起初受造的时候这个功用没有改变，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已经有神自己他的灵住到我们的灵里，但是因着我们的堕落，我们的良心有的时候或者受了 极端的玷污，这个人有的时候这个良心呢就如被热铁烙过了，这个热铁烙过啊，我们在座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啊，我不知道这个季军怎么样。我过去当农民也好，做什么的时候也好，我的手上满了老茧啊，我十几岁啊，这两个手像铁砂掌一样啊。哎呀，这个盖房扔砖啊，没，我们扔砖没有那些机器啊，就是从地下要扔上去的，这个磨上一开始磨破了。结了痂，慢慢再磨，慢慢就这个手啊，最后磨到一个程度，拿什么东西啊？什么？你们过去说打血泡，根本就起不了血泡了，那就叫像被热铁烙过一样，没感觉了。啊，有时候跟朋友们开个玩笑，扇一打一巴掌，说怎么样啊？他说怎么这么疼啊？这已经没感觉了。弟兄姊妹，这个良心最怕没有感觉。实际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良心信主以后，它不仅被点活，而且它被炼净。这个炼净让我们的良心越来越敏锐。所以，吃祭偶像之物，实际上良心有没有感觉，在乎我们的良心有多敏锐。我再补一点，这个船破呀，不是光货物出去，船破是船要沉了。 啊，我们知道过去啊，这个有些打仗的时候啊，蒙冲斗舰数以千艘，有时候啊，有些过去你们读《三国演义》就读到了是吧？有的时候啊，想破坏你怎么办？派出那个时候的潜水员去凿你的船，凿了船，那个船会往下沉的。实际上，良心如果犹如船破的话，还不是你里面有什么东西的问题，是你这个人会渐渐的沉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良心我们不警醒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慢慢的这个人说，我也来聚会，我也读经，我也祷告，我也奉献，怎么我这个人就起不来？这个时候啊，该检点检点良心了。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这个良心呢，是渐渐的被烫了。你们知道这个热水煮青蛙，大家都知道是吧？哎呦，这个我没煮过啊，我也没见人煮过，我只是听说。说怎么煮青蛙，把青蛙放到水里面慢慢加热，慢慢加热。如果你把青蛙放到烫的水里头，青蛙会跳会跑是吧？哎，放到凉水里面一点点升温呢，这个青蛙被煮死了还不知道。今天这个时代，处处都满了让我们的良心受玷污的东西。出去以后在街上一走，眼目受了玷污，看见了影响我们的心思，更有甚者会带动我们的肉体去犯罪。所以刚才弟兄交通到我们人这三部分，弟兄姊妹们，不过在这个世代上，这个世界里，我们眼目的情欲啊，这个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弟兄姊妹，这一切都需要让我们的良心警醒起来。所以可能在别的地方啊，你听来听去啊，我们也会有讲良心的啊，那但是这个良心这件事情本身是人已经有的，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灵在里面点醒我们，这件事情就算是你觉得你很好的良心啊，我顶天立地，我为事主心，为人处事全凭一颗良心，哦，你说天知地知，别人不知我知啊，你到最后你发现你的良心呢，到最后是没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良心像杆秤，是吧？中国人用过秤没有啊？啊，用过。你的定盘星是谁？秤上有个定盘星，有的秤还叫水银秤，听过没有？这些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老辈子人都知道。你的准星，你的定盘星是什么？所以我们人的良心是可以滑动，对不同的人可以滑动，但是我们的灵里一旦有了主，我们要开始学习信靠我们的主，我们要开始学习让我们的主来做我们里面的平安。所以当保罗在哥林多前哥罗西书说的说，以基督的平安啊，在哥罗西三章他讲的说，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仲裁。弟兄姊妹们，这一点呢，我们在座的今天来了好多福音朋友，我们盼望呢你在这个地方来检查我们，但是同时你发现呢，你与弟兄不怎么样。我承认，我绝对承认，我还是在一个过程。但是你如果看到我18年前的我，你会说，哎，这个人变了不少。今年我这个老蒋啊，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了，我练体操。哎，我以为啊，上大学这个老蒋就脱掉了，这一练体操啊，磨得更厉害。哎呀，一直到美国来也不锻炼了，就成个这个样子了哈。哎，老蒋，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哎呦，我的手应该这么细皮嫩肉的啊，这一点给你脱掉了。哎，摸东西还都那么烫啊。哎，过去喝玉米粥的时候那么烫，端在手里没事吧，也不觉得烫。哎，今天啊，那个玉米粥这么烫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操练，所以保罗最后一句话说：“操练自己，良心是需要操练的，身体是需要操练的，心思是需要操练的，灵、良心也是需要操练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忽略良心里的感觉。不要忽略你里面那个非常微弱的声音，往往灵里的声音、良心里的声音都是非常小的，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念头在提醒你，弟兄姊妹要抓住那个念头。所以这叫操练。许多时候你一不操练，你会发现你说哎，算了，没事了，那一个没事儿，下次就变成另外一个有事儿，就不知道加到什么地方。所以用的我们的良心，在这地方保罗讲，不光是我们的良心，也是为了别人的良心。所以我最后讲到这地方，在这个第六章和到第十章都用了几句话，他说凡事都可行。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凡事都可行，这是最起码是在合理合法的范围里啊，凡事都可行，不包括你这看见别人车里有个 GPS， 我需要个 GPS， 嘣，拿了就走，这不是这句话的意思哈。他不是说凡事都可行啊，我把我的 iPad 借给那两个弟兄用了啊，他们说，哎，这个 iPad 不错，于弟兄后面还写了几个字啊，我能活着就是基督啊，这个 iPad 不错，里面还有诗歌，他们拿走了。你不是说凡事都可行吗？不包括这个啊，一会儿 iPad 要还给我。凡事都可行，是在人的伦理道德范围之内的。弟兄姊妹，我先给你定这一个义，它是在人伦道德范围之内的，什么都可行。但是你要问有没有益处，这个益处不是对你有没有益处，这桩买卖干不干，有没有益处，不是那么算的。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益处，不是光对你，也是对别人。所以圣经里讲的都是讲到双赢，听过这句话没有啊？都是双赢。这个双赢对你和我来说，实际上不是赢什么世界的东西，是赢什么？赢得基督。你要赢得基督，你就要怎么样啊？你就要损失，因为主没有给中间地带。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唐弟兄，是不是啊？这句话很对吧？他说是不是、啊、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就是，人若要赚得基督，就该怎么样？要赔上魂生命。哎，这个益处是赔和赚的问题。哎，在世界上的益处都是赚，但在主里的益处是赔。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无论什么事情，不要受他的辖制。哎呀，这句话可就包括多了。无论什么事情，不要受他的辖制。这个辖制，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过去讲说，赌博是一种辖制，哎呀，喝酒是一种辖制，哎呀，玩游戏是一种辖制。实际上，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个地方，当然包括所有这些外面的东西，我们的心思 是最容易辖制我们的地方之一，我们的情感是最容易辖制我们的地方之一。所以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受他的辖制。怎么样不受辖制呢？还是要操练回到灵里头，不然的话呀，我们都会受辖制。弟兄姊妹们，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没有一些癖好爱好受他的辖制啊？在座的喜欢吃家乡菜的举个手。哎呀，你这受辖制了，丁峰是不是？哎呀，丁峰说我从河南来，我就要吃懒锅面啊，不是懒锅菜啊，我就要吃懒面是吧。我也喜欢吃，我跟你讲，我这些年操练，我从小也没吃过什么好的，也没用过什么好的啊。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些年以来我操练，摆上什么吃什么，无论什么第一个想到，主啊，你的召会会不会得益处，弟兄姊妹们会不会因此得益处。这句话得益处和不受辖制，你要得释放，你要来到第三面，这个建造实际上就是要让人得益处，要让别人得益处。哎呦，这个可不是学雷锋啊，啊，这不是当个学雷锋。弟兄姊妹们，要让别人得益处。如果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愿意事事处处每一件人事物都先考虑到别人，哎呀，当你想到别人的时候，你到底里头是在酸楚酸楚说，哎呦，我也不看见那个弟兄就好了，还是说，主啊，为了这个弟兄感谢你。弟兄姊妹们啊，当我们真的是要考虑到别人的益处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放弃，我们要真的愿意放下。在教会生活需要我们很多的放下。你记得好几周以前，我让弟兄姊妹做一个清理，是吧？好像是过春节的时候，是吧？让你们要清理，要放下弟兄姊妹们你想得到的弟兄姊妹对你的冒犯，你要放下很多你对弟兄姊妹不平安的感觉，要放下许多对你的辖制。你记得我是说清理一下，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清理了没有。你如果不清理，这张网就会越来越粘住你。那次我给你们讲了一个粘网的故事。粘网实际上没什么特别，就是一般的网，只是它把三层网叠到一块儿。你一旦被挂住，那个鱼一旦被挂住，你越挣扎，另外两层网越挂在你身上。实际上我们要想寻求别人的益处，不寻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自己要先被释放，因为这个才能带进别人的益处，才能带来建造。最后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弟兄姊妹们，我们无论想什么感觉什么做什么都要荣耀神。实际上真正让神得荣耀是前面那几件事加起来就是让神得荣耀。所以你们，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实际上最后让神得荣耀就是前面几件事的总和。当我们在我们中间出现建造的时候，谁得荣耀？神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下面真的是盼望借着小牌的成全，我们在小牌里面真的彼此相互，彼此相爱，让主在小牌里面得荣耀，在圣徒们身上得荣耀。我们盼望能打开家的弟兄姊妹都能把你的家打开，先不需要想那么多 what if 中文，先不要考虑那么多啊，会有什么
万一
不要想那么多万一啊。我们也不会把单个的人送到你家里去，我们会一个小牌一个小牌在家里开家。就在纽约这边，我们也知道各个楼层也不一样，家庭也不一样，但是你只要凭一个心愿， 你说主，愿我的家成为别人的益处，愿我的家成为荣耀你的地方，愿我的家成为建造的地方，你就可以摆脱了。你先不要讲说主啊我不能做饭，主啊我家里来了孩子把我家具碰坏了怎么办，主啊这个家具别人来了看见我这么的就这么多年我连一首诗歌也不会唱怎么办，这些都是多余的想法。我告诉你，我开家的时候我还是福音朋友，我什么都不会，做饭不够吃了汤多加两碗水，加了水多撒一把盐就够喝了吗？到后来我就学会了，菜不够米饭里面加油啊，听到了哈，这个菜不够吃了米饭里面加盐，就让他多吃米饭啊。这些招啊都是餐馆学来的。哎呀弟兄怎么吃的香得很嘞，你们到我这儿吃都是好吃的吧，啊，都是白面条，要吃酱你们自己做。哎呀他就不是在乎吃喝，在乎公益和平和圣灵里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开家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开家是件喜乐的事情。实际上你只要把家打开了，也不会缺吃也不会少喝的。弟兄姊妹们呢，都来呀，多多喜乐。我们新得救的，我们已经得救好多年来不及聚会的，都可以回来，回到你的家，回到我们许许多多打开的家，让这些家一同来荣耀神。所以我们盼望的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弟兄们交通的这个负担能让我们先开家，在纽约呀，非常需要开家的家啊，老老少少都可以做的。你说我的地方很小，你才真的没到别的小的地方去过呀。哎呦，我到香港去，十个人聚在一个地方，那个时候一到那个时候我就祷告，主啊让我减点肥吧，我这地方太大了。哎呀，我到欧洲一些地方去，昨天晚上给你们讲了，那才是去了有一到我到挪威去，弟兄姊妹们在伦敦呢买了一大皮包的油盐酱醋臭豆腐。我说这个东西带到北欧去，北欧那么发达的国家还需要这些东西啊，一大包好几十磅，好重的，还好我很壮，带去了。弟兄姊妹们当然一方面欢迎我，最欢迎的是欢迎的皮包啊。说你听说你带了一包什么东西，我说累死了，都是油盐酱醋料酒臭豆腐，我说你们需要这个东西啊。他们说于弟兄啊，这一包就把你的机票赚回来了。到后来我就知道是何等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你开家不在乎你的大小，在乎你这个人向不向主敞开。我们的心向主敞开了，我们的心愿意让弟兄姊妹们进来，实际上进到我们的家就是进到我的心了。你的家里面就是连着你的心了，什么都是连着你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心放下，我们心敞开的时候，你的家不在乎大小，完全在乎里面有没有主的爱，在乎里面圣徒们有没有在那地方得到益处，能够在那地方彼此相顾，在那地方一同享受主，在那地方能够建造在一起。如果如此的话，你的家就蒙福了，你的家就会让主得荣耀。所以呢，我们盼望这个训练能够让许许多多的家能够荣耀神，让许多的家成为建造的基本单位，让许多家成为养育神儿女的地方，让许多的新得救的弟兄姊妹能够长存在召会生活。我们实在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有机会把你的家打开。所以呢，为什么我们提供这个训练，就是盼望着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走这条道路，一同来让我们的主得荣耀。所以感谢主，我就把这个负担呢顺便再交通一下，能够加上这个负担，因为报名表已经放好了。 那你说我多大年纪为上限呢？没有上限啊。多少年纪为下限呢？没有下限。得救多久为标准呢？没有标准。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啊。所以弟兄们啊，我们盼望我们没有这个长幼尊卑，没有弟兄姊妹这样的分别，我们都愿意你把家打开。当然你打开了，我们也要看看啊，到时候我们再一个一个安排。所以我们盼望呢，弟兄们无论如何先把心愿摆出来，好不好？感谢主。